好，解读关键词汇，把握财经智慧。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关键词啊。这个市场指数啊，如我们之前所预判或者多次跟您强调的这个趋势啊，就是之前的快速上涨更多的是偶发性的消息啊。偶发性消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所谓沪港通的啊，这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消息啊，那消息把这指数啪嗒一下给打起来了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短期性的消息呢，对于指数的影响呢，更多的是脉冲式的，冲一把就会回来，冲一把就会回来。然后真正决定指数的啊，一定要记住，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数据时间啊。今天是周二啊，明天这个早上10点钟，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要发布了啊。这数据目前的预测指向都是不乐观的啊。这种背景情况下，盲目的期待市场现在能有一大波行情，甚至是所谓牛市来了，重大利好等等等等，基本上属于是这个。坐井观天的这种判断啊，包括很多的券商之前的报告，我们也在报告发出来之后，我们就给您第一时间做过相关的这个回应啊，基本上认为是不靠谱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指数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呢？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行情会走成这样呢？今天我们将会从多个角度来为您做相关的分析啊。首先进入到今日最关键。今天消息面上其实公布了3月份的宏观的金融数据啊，金融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不乐观的一个格局啊，新增贷款呢，这个比市场预期的稍微好了一点点啊，1.05万亿啊，基本上符合预期吧。之前预期呢就是1万亿左右啊，这个还是符合预期的。但比较敏感的是这广义货币跟这个狭义货币啊 ，M2 同比增长是12.1%，啊，低于分析师的预测13%啊，以前比预测低了1个百分点啊，你别小看这1个百分点啊，对于庞然大物来说。啊，我们上百万亿的这个货币资金量来说，少一个点就差很多啊。另外 M1 同比增长只有5.4%，较上月末低了1.5个百分点，上个月就偏低了，现在只有5.4%了。就是您可以想，这些钱啊，就中国上空当中乌泱乌泱的飘着，满世界都是钱，而这些钱呢，它就没有变成这个流动性的、快速流动性、投资性的资金，没热情。您看这人特巨大，一绿巨人，但他就跟家里睡觉，不出来打架。这就是中国的货币资金状况。那为什么不出来打呢？因为他觉得不值得去打啊，这钱呢不出来滚动，不去流通，原因是钱赚不到钱啊。所以这今天发布的货币数据、金融数据同样也是不太乐观，所以都要等。反正今儿呢，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已经收盘了啊，您就干脆等明儿早上10点钟啊，这个左右这个宏观的数据发布，看究竟会怎么样啊。这里先给你提一下。那今天盘面当中，在这个最关键当中，很多人还想嘛，还有机会吗？有啊，我们觉得给了一个所谓地图行情的概念。区域的概念、板块的概念，在股市当中，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啊，相对于那种沪港通啊这种短期的脉冲式的股票机会啊，这个所谓地图行情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这西安的自贸区的方案，据说已经上报到国务院了啊，这是一条消息。另外一个就是近来关注比较多的，叫做这个跨省区域的经济协作规划，包括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这样一个所谓的金融发展的一个区域性的规划。这类似于这样，我们觉得两个主线啊，就是炒地图行情啊。以前中国也有炒地图的行情啊。这炒地图行情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就是本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图行情当中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贸区的概念啊，当然不是完全会复制上海自贸区啊，它不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啊，但是自贸区的概念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这个区域性的这个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还是以城镇化大的背景来破题的。啊，这跟以往的那种炒地图的模式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两点呢，应该引起你的关注，还是有一定投资机会啊。但是您说大牛市，还是那句话，我们觉得不会出现，你也不用太过乐观，太过乐观的话，只会让您花钱，不会让您挣钱啊。所以有的时候人悲观一点啊，不一定是坏事，悲观的人至少不会亏钱，对不对？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马新点评，我们展开今天的三个关键词。既然经济状况看起来不是很乐观啊，所以很多媒体呢今天就开始跟那放大炮了啊。怎么放呢？就是说这个稳增长的一系列措施啊正在酝酿当中啊。今天看到有两条消息跟此相关，第一个就是某媒体报道的说，这个外贸方面我们会有这个刺激性的措施啊，要调整这个出口类的相关的政策，所谓稳出口的措施有望成为稳增长的一个突破口啊。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报道啊，但是我们觉得这观点呢完全是。从我们逻辑上来讲，也许它报道是真实的啊，但是从我们逻辑上，就是理性上来讲，真实的新闻啊，也许稳出口真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但是从我们理性上来讲，我们觉得这思路是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出口这事儿你根本就稳不了，出口这事儿决定权不在你自己家里，要看你邻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邻居都跟那儿都不愿意买东西，您去瞅瞅看这个货运啊、船运啊、远洋啊这些公司股价为什么跌这么厉害 啊，这就是很典型的写照。穷邻居害死人，我跟您说，这种状况之下，您期待着您自己能从穷邻居身上发财，这思路我们觉得，也许这新闻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思路啊，作为所谓稳增长的一思路，这事儿不靠谱。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做了一个统计啊，有媒体把这个近期的各地的这个所谓稳增长的地方性的措施，做算术题，加一块儿啊，这算术题给您重复一下：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五个省份啊，天津其实是了啊，五个省市公布今年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投资额分别达到等等等等等等，累计加一块儿，投资总额超过70,000亿，哎，这是被认为是所谓的这个稳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有两个点要跟您沟通一下啊。第一个，明儿就要公布这个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了。那数据啊，我们觉得很尴尬，我就用这词儿形容很准确啊。因为现在市场预期呢是7.2到7.3，啊，当然明天如果公布出来7.3以上利好，7.2以下利空啊，这是投资的逻辑。哎，抛开投资的逻辑，明天如果公布的数据真的是7.2、7.3的话，这数字特尴尬。我跟您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7.2、7.3吧，理论上它已经跌破我们这个7.5的指导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啊，这是一个。但是呢，你说它跌得很厉害吗？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吗？没有。您跟那儿游泳，你还穿着泳裤了，没必要去大干快上。这一点比较尴尬。就数据在往下走，但是又没有办法根据这个数据推论出，调控部门必须得去救市，这是我要告诉您的。这其实是对于弱势行情来说啊，对于经济形势相对不乐观的情况下最尴尬一事。你要坏到底，然后这救市的措施叭叭叭往外出，这也算爽快，但问题尴尬在这儿。这是第一个关于宏观方面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地方政府这词儿，我们来给您做一个介绍我们的观点啊。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本轮的刺激政策一定要做一个区分，就跟之前的那类似于4万亿这种刺激政策相比啊，我们觉得这种大干快上式的刺激政策不可能再出现了啊。因为调控部门，我们的政府领导多次强调了，不会去搞这种救急性的、过猛的这种所谓刺激政策。那既然人家已经说了，而且我们相信这所谓言必行啊，不可能出现大的改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央类似于之前中央政府主导的4万亿的这种投资政策没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蠢蠢欲动。刚才跟您说的7万亿啊，都是地方政府的招。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就对这个所谓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啊，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地方政府有钱吗？要知道当年的4万亿啊，号称地方政府配套达到20万亿，而导致结果就是您都知道的，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所谓政府债务的压力非常非常之大，一直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大地雷，以至于这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被提到很高的高度，玩火。你还能玩下去吗？你玩一次玩火，你晚上睡不好觉，你知道玩火会怎么样？你知道这结果啊，对吧？所以您玩一次火，可能下才能玩下去吗？用我们这个比较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多重目标。你地方政府的多重目标，想去大干快上这种目标，地方财力能跟得上吗？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债务的管制之严格，能不能突破这个严格的管制呢？所以对此我们也持一个相对怀疑的态度。所以真正比较尴尬的事情，倒不是宏观经济数据不太理想，而是面对不太理想的数据，您可能得不到你所期待的东西，这就是愿望问题嘛。您期待值过高了，得不到，您就会心里面有点悲伤啊。所以这点要提醒您。所以对于宏观方面，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刺激性的消息、刺激性的数字，但真正让人兴奋起来吗？我们觉得比较难。第二关键词讲一下房子啊，房子最近话题很多，今儿我们再拎一个叫做退房难题。退房啊，不是指老百姓退房，这个一定要区分开啊，是央企啊，中字头的大央企，如果它的主业不是做房地产的，按照2010年国资委出台的规定啊，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应该要退出房地产业。2010年那消息出来之后，我那时候正在做读报节，我那时候很高兴啊，我们还给这些退出央企的、退出房地产的这些央企支了很多招啊，没成想人压根不搭理我们。因为到了2014年，今天4月份了，据报道显示啊，这些应该退出的央企啊，基本上没怎么动。啊，翻回头来讲呢，也不能怪这些企业啊，企业为什么不愿意退呢？很简单，就是能赚钱。您说这世界上或者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您干哪行赚最多？毫无疑问就是房地产。谁最财大气粗？在中国就是房地产业，这毋庸置疑的事实，以至于很多做制造业的人都去炒房子、投资房子去了，对吧？ 所以这央企也不傻，你如果从经纪人的角度来讲，人就愿意赚钱，人就愿意做房地产业，无可厚非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他们退不了呢？原因就是国资委在出台这个文件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公布具体的时间表，没说张三李四今年你给我退一半，明年全部退干净，没有。既然没时间表，它就是一个软约束啊，这词有点绕口，软约束。软约束之下，人何必呢？我既然能赚钱，你又不是硬逼着我，枪顶我脑袋上让我退出，我何必要退出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关于房地产的一个问题，所以会导致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民营企业没钱了怎么着呢？地王央企中字头的企业上去拿地，把这地价轰起来，地价轰起来了，面粉高了，面包价格能便宜吗？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央企占用了很多的资源，融资资源，这个制度优势，甚至是面上的人情上的资源，没辙。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观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一点，央企啊退房之所以遇到困难，主要就是因为能赚钱，很简单。你不能赚钱，你不用逼着人退钱、退房，人自己个儿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干嘛呢？对吧？我们都是赚钱的，对吧？做企业就是为赚钱。我们要支一招，真的要支一招。之前其实2010年出那消息的时候，我们就支过这招啊。我们建议啊，中字头的央企，在房地产行业，你可以去做，而且应该去大做。怎么做呢？保障房呀。中国这保障房建设一直是缺的，一直是有缺口的，缺供给，缺资金，缺这缺那，没人愿意做。现在政府部门应该去让这些中字头的央企，我们的共和国的长子去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把这事再扯到宏观经济方面，你可以这样想啊，如果当年那个啊中央政府主导的4万亿，然后地方配套那20万亿，24万亿啊，当然这20万亿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只是这学界的一个估计啊，就20多万亿吧。如果那些钱当初不是去做铁公鸡了，干嘛呢？从那个次贷危机开始，这些钱就投到各地的保障房建设当中去了。OK， 您想想看，那中国经济发展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房地产还会成为一毒瘤吗？还会成为一癌吗？所以，真正需要隐忍的，一方面是所谓不去大干快上的刺激经济增长，这是一恶果，就跟你吸毒一样，你爽一下之后，后面会很痛苦，一生都痛苦。另外一个，如果非得要去做刺激的话，你应该把那最缺的地方，把那木桶的最短的短板补上。这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这政府部门啊，在调控政策的背景情况下，固然要坚守不刺激、不强力刺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应该尽快找好经济增长的一个短板，把这短板给它补齐了。这事儿我们觉得靠谱，就算出了这样一些消息，它可能直接的刺激作用不大，但是也应该作为利好。下一关才来关注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很悲催啊，它的名字叫信托啊。信托当然前几年不用悲催这词儿啊，前几年呢是这个非常这个低调啊，低调有内涵的一个行业，而且赚了大钱。两条消息跟信托有关啊。第一条是甘肃省检察院的消息，说这个甘肃省信托的几个地方的财务中心的总经理17个人，哎呦，数量挺多的，被立案侦查。被立案侦查的原因啊，据说可能是跟贪污有关系。啊，这事儿出来之后，整个信托行业一片哗然，也搞明白，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比较让人诧异啊。因为信托行业怎么去贪污呢？贪污一般是指这个拿公家的钱叫贪污，啊，有人认为是行贿。那信托行业有一个潜规则，我帮你谈成一项目，啊，然后呢，你得给我点佣金，给我点提成，啊，这过程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个这个是行贿方面或者潜规则方面的问题呢？那这样一种行为呢，似乎从法律上来讲，不太像是贪污，哎，它是其实是拿一佣金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市场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犯罪吧，但最起码它是一个潜规则的一个东西存在啊。这是第一个关于信托的消息。第二个就是这个银监会关于下发的这个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99号文，这个文件啊，那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里面规定了入市前产品要事前上报，激励性薪酬延付等等。听清楚，入市前这产品必须要上报啊，不是你信托公司传一个然后就开始通过银行渠道去卖了，卖完之后，至于这个给付的问题、项目的对应问题啊，所谓资金池的问题不管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激励性薪酬延付，赚了钱了，这项目赚大钱了，不能立马给你，得等着没出事儿的再给你，真正都兑付的再给你啊，这是提到一点。另外一点，这99号文特别强调，要求信托公司的股东兜底流动性啊，就是你这公司啊，这项目如果真的遇到风险之后啊，项目风险暴露之后啊，原话这么说的， 信托公司应该全力进行风险处置，在完全风险化解前暂停相关项目负责人开展新业务等等等等。这事儿让我们觉得有点感情上有点很复杂啊。一方面，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你买一信托产品然后倒债了，你肯定特郁闷啊，你恨不得躲他家门口跟他天天问他要饭吃啊。这个我们觉得心理上能够理解啊，应该尽量的来保证信托购买人的这个权益。但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文件来要求信托公司来做刚性的兑付啊，股东的承诺、制度的严管、惩罚性措施，要求信托公司去做刚性的承诺，这点其实跟市场化的原则是有点背离的。你一定要知道，投资品永远是有风险的，凭什么信托给您那么高收益率，8%、9%甚至上10%的收益率，然后没有任何的风险，不会倒债，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市场化的原则。所以对于这个信托行业呢，我们给您一个结论性的看法啊，就是整个信托行业，我们的观点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前几年闷声发大财，眼瞅着其他的这老大们跟那儿日子过得苦哈哈，然后自己跟家里数钱的日子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信托行业现在进入到高危行业当中啊，法律上的严惩、行政文件的管理绝对是高危。另外一个刚性兑付，我们的观点啊，这是我们节目的观点，刚性兑付不应该去维护，而应该去打破它，尽量的让市场所追求的无风险套利的高利的资金利率能够降下来。前一段国债卖不出去，你想想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无风险套利资金的收益率太高了，谁还看得上你的国债呢？某些虚假的刚性兑付或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庞氏骗局式的理财产品，它其实把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给胃口给吊起来了，吊起来，结果老百姓的胃口也给吊起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 M1 规模越来越增幅越来越小，没人愿意去做短期的投资，没有人愿意把钱拿出去去流动，这对于整个金融和经济来说是一场灾难。好，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搜词。关注我们第一财经资讯的官方微信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最后来欣赏一个折纸的创意视频，下次节目时间再见。